第34点，本席也考虑到，按照目前的所进行的诉讼和所发展的状况，小孩如果立刻回到台湾会怎么样？有熟悉台湾法律情况的台湾律师，提出这个观点，说台湾的国内法，有关爸爸申请监护权也是要看小孩追加利益的这个原则。他说可能在台湾是会协商啊，会要求父母协商几个月。如果要正式进入法院的协调阶段，可能要差不多十个月以后，如果父母之间不能协商成功这个监护的问题，但是本席认为，这样子要在台湾要进行一个所谓小孩追加利益的安排，是很难在台湾去做，因为他跟他爸爸如果回去台湾，那他妈妈就不会回去台湾。这样的话妈妈就不在身边。假如妈妈回到台湾，他又被逮捕，然后判刑而放在监狱，因为他触犯刑法，那这样怎么谈小孩子追加利益？是在爸爸那边还是在妈妈这边？这样在本席认为就没办法客观的去谈这个问题。同时第34点最后，同时本院也没有看到任何证据可以说如果有父和母，像这种婚姻齁，如果有父和母要带着小孩离开台湾，而另一方反对这样子，这个可以向法院去申请说，我让我把小孩子带走，让我完全合法把小孩带走哈，就说好像台湾没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程序哈。所以意思就是本席认为就是说，妈妈即使要完全配合小孩子最佳利益，就是带小孩，他也没有办法申请法院说好，现在我没有办法申请台湾的法院说现在我带走，我主张这是小孩最佳利益，在然后法院有一个认定，没有办法这样做啊。所以也就是情况就是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啊。但是就到现在第35点 就将来在澳洲有开庭审理双方的这个主张啊，对监护权的主张啊。我是觉得将来开庭审理才是正确之道啊。现在很多疑点，现在很多事情就还不是完全可以看清楚。到那个时候爸爸所提出的监护权申请就可以正确的完整的去做一个审理。我也认为本院会有时间在2015年6月不是6月 ,7 月 ,7 月可以在那个时候可以有这样监护权的这个一个完整的一个审理。然后在现在这段时间有这个独立的这个儿童律师就可以按照这个澳洲所规定的程序可以开始厘清开始整理小孩的这个相关权利义务事项有到时候提出这个报告他会独立的提出他的认定有关小孩最佳安排是什么。这个律师如果认为这个律师也会按照这个程序他也会衡量啊是否需要这个另外的这个专家这个儿童什么社会专家是不是要请这个专家来对父母双方进行面谈 ,OK? 进行面谈然后另外写出相关报告给本院参考。36年本期我本期并没有在这个决定里面在这个理由声明里面我并没有认定爸爸暴力行为对他是否事实。我并没有做一个确实认定爸爸的这个暴力行为对妈妈是不是一个事实。因为爸爸否认嘛。我也没有认定说妈妈跟小孩没办法受到在台湾受到适当保护可以避免爸爸的这种所说的这个暴力倾向。我没有相关证据可以做个认定。我只能说按照这个状况我必须尽我能力有个安排这个妈妈和小孩是不能接触到这个家庭暴力的情形不能有这个可能性。我必须有个适当的安排使他们没有什么可能性会碰到家庭暴力。所以既然 这个暴力问题是爸爸妈妈的提出的这个生命词就不一样了，我也无法做一个确实的认定，所以这样的话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没有这方面的确实证人和其他的说明，那我就对于小孩要回到台湾，我更就是保住不前的，我就没有办法去下这样的一个认定，就是做出这样的认定，更无法做出这样的认定。所以37年两个就是父母两造跟他们家人都是就是台湾的这个中国血统，就爸爸讲华语，妈妈讲华语还有英语，他说这里也没有证据显示妈妈会遗弃小孩子用华语，是小孩子对台湾华人的这个文化传统即使住在澳洲也没有提出什么证据说妈妈要把这些都放掉。所以也就是说相比之下爸爸的声明里面也没有提出说小孩子立刻回到台湾的理由之一是因为他的语文还有文化的理由，维持他的语文和文化的这个环境和他本身的这个传统和他的整个他的整个家族的文化语文的传统，爸爸也没有提出这个理由啊。38年这里就是有关立刻回台湾的这个结论，所以最终本溪并没有一个满足的一个结论说小男孩跟台湾的联系关系与跟妈妈的联系关系来相比哈，他能下个结论说他的最佳利益是让爸爸带回台湾，而同时妈妈不会陪同，然后其实妈妈也跟着回去台湾，也没有能确认妈妈可以有多少个时间跟小孩接触，所以这样的话我就没有满足说立刻回台湾是符合小孩最佳利益。第39点如以上所述，爸爸也说了他愿意到澳洲跟小孩花时间接触。